弟兄姐妹早，好像这个有一点这个干扰，好呀，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来敬拜神。那我们谢谢，芝加哥的转宣队，我们有13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星期这个 weekend， 我想每一位大概都会很同意我代表他们讲一句话哈，我们非常享受在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服事。一起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方面耶稣的 救恩每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就是那么样子的甘甜，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我们整个生命在共鸣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学术的东西，这是一个生命在整个生用整个生命来经历的，所以每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真的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共鸣。然后我们在普渡校园这里跟我们这边的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搭配，一起传来分享这个福音的时候更深的感受到说我们在主里面的那种爱，彼此的扶持，彼此祷告，彼此托住，彼此阿们那种同感一灵，真是非常的奇妙。昨天我提到说人跟人中间常常有很多隔断的墙，每次你碰到一些隔断的墙的时候，你的心就很不舒服就有一个包袱，有一个捆绑，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反过来，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同感一灵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那种生命的释放，所以这是真的是一个极大的祝福。那我们就是我想也是借着这个机会，真的是谢谢普渡教会所有的同工牧者弟兄姐妹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你们一起来这里服事。那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在过去两天有好多位慕道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生命的主。那今天早上的信息也是一方面也是特别的为如果说这两天决志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那我想也是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思想一个题目，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工程的蓝图。那我想不论是你已经信主，还是你还没信主，你还在探讨我们每一个人会来信耶稣，大概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大概都不会是没有因由的。你会来信耶稣，你的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期待，就算是你还没信耶稣，你也有一种期待说，如果有一天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人生会不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从信主那天开始就抱着这样子一个期待再开始往前走，盼望说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成为一个很踏实的人生，很有价值而活，你每一天活得非常的喜乐，你能够享受你的人生，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而即使你可能没办法用更具体的话一下子就能够描述出来，可是那个期望那个期待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见耶稣其实他也是把这样子的期望放在我们的心中，因为耶稣他自己讲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自己就把一个期待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丰盛的一个人生。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我就觉得说其实也蛮可惜的，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忽略去深入的去探讨说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生。那我们今天读了这一节经文很短，其实我今天也不能够 cover 整段经文，只能 cover 前半段而已，前半节的经文，就这么一个很短的一节经文，其实就帮我们勾画出了一个好像这边的那个标题所写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生命工程，而且是一个宏观的计划。所以这个宏观的计划当你去看它的时候，就有一点像一个工程的蓝图一样，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一生计划的一个整幅的图画。所以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就很宝贵了。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常不常从工程这个角度，特别是我们中间很多人 学工程的有没有从工程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其实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换句话说， 我的人生，我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神在进行的一个工程。神在我的身上有一个工程正在进行，不论我现在是一二岁的小伙子，还是我已经是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其实我的生命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工程，这个工程一生都没有结束的，一生都没有结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你人生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你会常常发现到会有截然不同的亮光跑出来的。我们的人生常常会碰到各样的难题，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很多矛盾，很多挑战，甚至很多的伤心，很多的不舒服。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问说，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但是其实你如果从工程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说我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工程嘛，讲得更白一点，我就是一个工地嘛，对不对？工地熟悉吧，这个用词，我就是一个工地嘛。哎，工地有没有舒服的？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人到工地去觉得哇，好舒服，这是我最 relax 的地方？没有嘛，工地从来没有舒服过的。所以你的人生如果会遇到很多不舒服的事情，这才是正常的。所以从工程的角度去看人生，哎，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哦，很多不同的角度。所以我想，在进入经文之前，我给我们普渡教会弟兄姐妹，特别是同工们，牧者，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好不好？我们去做一个拉法叶教会的 T-shirt。以后大家来到教会的时候，大家都穿 T-shirt。我跟你讲，年轻人最喜欢了，大家穿 T-shirt， 哇，全部都穿一样的，哇，那这个很有这个认同感哈。我们来做一个教会的 T-shirt， 那前面呢就放着我们拉法叶教会的 logo， 对不对？那后面的 design 也很重要，后面写上几个大字：施工中诸多不便，敬请见谅。哎，这个 T-shirt 很好哎。哎，这个我真的这个郑重跟你们推荐哈，你们做了这个 T-shirt 之后哈，教会以后纷争会减少很多。为什么？因为每当你知道吗，我又这个哪一根筋不对劲了，我又憋憋扭扭了，我在教会就把你搞得你非常生气，你几乎要发火要发作了。我一转身你就看到后面那几个字，对不对？施工中诸多不便，敬请见谅。哎，你的气就消了。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当你一想到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过分，这个人怎么这么怪，你一想到说，哇，他就是一个工地嘛，他就是施工正在进行嘛，那我们就能够互相接纳了，就能够互相接纳了。可是注意哦，哎，工地就必须要有工程进行哦。你知道有很多人很过分啊，他把这个围起来，那车子都开不过去。他说这边是施工中，诸多不便，敬请见谅。十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工程都不进行的。所以我们既然宣告施工中诸多不便，那每一天你就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让神的生命工程有没有在进行？有在进行。任何人进入到你的生命，每天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看得见有生命工程在进行，看见你的生命正在被神破碎，看你的生命正在被神改变，看你那种很骄傲的气势正在柔软下来，看见到你的生命工程一步一步，即使缓缓的也没关系，有在往前进，那就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了，很美的图画了。从工程就看见那位工程师的奇妙，从工程就看见那个营造商他们的厉害。哦，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个地方，这个刚开始挖得一塌糊涂，过没两个礼拜，或者说过没两个月，回来一看，哇，这个钢架都建立起来，过没两个月，哇，美轮美奂的大楼建立起来，每个人都会哇，都会哇。我们就可以让人从我们的生命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角度。我的生命就是一个工程，神在进行的工程。神对我的生命既然是一个工程，那就一定有一个生命的蓝图。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这个生命工程的这个蓝图，一个宏观的图像。那就这么很短的一段经文就可以把这个图像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来把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好，很短，就在荧幕上面。来，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这些经文，其实你一下子就看见到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生命工程，整体来说有三道环节，有三道环节。那第一道环节就是神拣选我们，然后你接下来去看到第二道就是什么？就是神差派我们，然后第三道环节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是不是这样子？他说不是我拣选你们，是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对不对？好，所以神就差派我们去怎么样？去结果子。所以在这里一个三道环节，整个工程蓝图的大 picture 就出来了。神拣选我们，然后神差派我们，然后神让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看这三方面。我们先把 focus 放在神拣选我们。然后发现主耶稣这里用一个蛮强调的口气，特别讲说什么？特别讲说不是你们拣选我， OK？ 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不是我们拣选耶稣，是耶稣拣选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校园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常常会举办布道的聚会，好像昨天前天我们也是有聚会，那好多朋友就举手哈，决志，或者是在我们个人谈话的当中，就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小心哦，很多时候我们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我们拣选耶稣哦，好像什么，好像就是在那布道会的当中，哎，耶稣来应征要做我的救主，那我就看啊，有耶稣，还有其他的选择啊，还有释迦牟尼，还有穆罕默德，还有毛泽东，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孔子等等的。啊，我就看啊，在这么多的应征者的当中，我看来看去，耶稣这个人比较年轻，稍30出头哈。这个很有才华的样子，看他很有前途，好，所以我就决定怎么样录用耶稣啊来做我的救主，好，所以那天晚上我就举手了，我就说好，那我就决定录用你了，我不要毛泽东了，好，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在拣选耶稣，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是经过布道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是弟兄姐妹，主耶稣特别要提醒我们，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今天我们太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了，影响得太深了，根深蒂固就有一种消费者至上的观念。所以我为什么要选耶稣啊？因为耶稣能够 看起来他能够为我做的事情比这个释迦牟尼多很多。所以呢我就选耶稣，所以消费者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我用看看。如果用得好的话，那我就给他赞；用得不好的话，我就这个5个星，我就只给他1个星哈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用这种消费者的心情去看信仰。我们在那里选购一个宗教，我们只是看他合不合我们用，合不合我们意。不合我们意的时候，我们说走就走。今天这个消费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你不能说不大，非常的大。可是在这种消费主义的里面，有一种，特别是当你把它应用到信仰的层面来的时候，它有一种非常可怜的骄傲就跑出来了，非常可怜的骄傲。我们竟然骄傲到瞎了眼睛，以为我们这个被造的人有资格去拣选造物的那位主。你想到这里就发现很荒唐了，我们被造的人竟然以为我们可以去拣选那位创造的主，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仔细去想，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位，其实本来都是一群没有希望的罪人。我们陷在罪的当中，那个罪是一种捆绑，那个罪已经陷到我们的人性的深处了，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挣脱不出来的，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个人生年轻的时候还想说我有几十年可以奋斗，说不定我可以改变，等到30几岁、40几岁、50几岁、60几岁，有没有发现越走到后来人生就越没有希望，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我们人生越往前走就越没有希望，最后唯一的希望就是死路一条。你哪有权利去拣选耶稣做你的救主？耶稣如果不拣选你来成为天父的儿女，你跟我，我们最后的人生的终局就是死路一条。可是我如果不选耶稣呢？我不选耶稣，我甩你，不管你。哎，耶稣照样在天上坐着那一个宝座上面，仍然是掌管万有的真神的独生儿子，他仍然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永远不会改变啊！你拣选不拣选耶稣，对他没有影响。他拣选不拣选你，对你来说是 life and death。所以耶稣还要特别的提醒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主动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永远没办法问，没办法了解为什么，除了说因为爱的缘故之外，你找不出任何道理。这好像是一个没有道理一个拣选，他就是来为你死。甚至今天当你往外面整个看的时候，全世界还有千万人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被他拣选，今天你却先被神拣选了，来成为上帝的儿女，来有份于天国的荣耀。一个没有任何道理的爱，说不出任何道理的爱，所以是他拣选我们，甚至你都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他拣选你。但总是耶稣告诉我们，是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这是第一点。然后既然他拣选你了，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你跟他之间今天谁是谁的主就很清楚了。是他拣选你，不是你拣选他，或者是说是他录用你来成为天国的子民，不是你录用他来成为你王某某、陈某某的雇员，那谁是谁的主就非常清楚了。今天是你去面试还是你面试人，就决定将来谁是谁的老板，对不对？所以耶稣这句话接下来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就是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的生命是不属于自己的，完全不属于自己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耶稣，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完全是属他所有的。所以耶稣才是你跟我，我们生命的那个主。一个很清楚的定位，很清楚的关系就确定下来了。那讲到我们的生命属于耶稣，不属于自己，很多弟兄姐妹就略心中略微有一点惆怅了，想到说：“哎呀，其实原来我是自由的，原来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哎呀，原来我想干什么事，我就可以干什么事了。现在我被耶稣拣选了，我是变成属于他了，我失去自由了。以后我想干什么事，耶稣说不行，我就不能干了。”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是失去了我们的自由，我们成为被他所捆绑，被他所辖制，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再次的回头过去，看清我们过去所走过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你跟我，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做过自己的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一点。你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主，你以为你过去是我是我自己的主人，现在被耶稣买赎，现在 被耶稣拣选，我成为属于耶稣的。以前我属于自己，其实不是，以前你从来没有属于过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是被罪所辖制，我们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是属被那个恶者所捆绑，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那个罪恶的世界的。所以在过去的人生里面才会有那一种说，我立志为善，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做不出来。 因为我的生命是被捆绑的。多少时候我也希望能够爱我的父母，可是我讲出来的话常常就是伤爸爸妈妈的心。所以我们过去其实从来没有属于过自己，我们是被罪所管辖的。神是把我们从罪的辖制、做罪的奴仆当中把我们拉出来、买赎出来，让我们成为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你的生命从来没有你以为你过去拥有的那种自由，反而是我们从罪的权下被带出来、被拯救出来，来归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得到一种过去从来没有得过的自由。那种自由叫做在真理里面的自由，靠着耶稣给你的力量，你能够活出其实你心灵深处你希望能活出来的那种真理。你希望你有办法能够爱你的爸爸妈妈，你希望你能够给你爸爸妈妈那样子的安慰，你真的可以成为你爸爸妈妈生命的祝福。你希望你的生命是蛮有爱心的，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子小心眼、嫉妒人家。你的生命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宽怀、很宽广的。我们得着了那个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今天他成了我们生命真正的主人。在这个主人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得着一种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一种自由。因为这一位主人跟过去的主人不一样，这位主人是爱我而且为我舍命的这位主。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心就确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了。那个认识就是耶稣是我生命的主，他就是我生命的主，我的整个生命全部属于他。他说东就是东，他说西就是西，他说对就是对，他说不对就是不对。我的生命已经完全属于他了，由他来掌管了。好，那既然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由他来掌管，那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那他就有任务要交付给我们，所以神就差派我们，是不是？就分派我们，他就有任务要交付给我们了。我们平常很多时候讲一句话是很不好听的一句话，我们说，哎，这个人哦，他对你好是有目的的哦，这个不太好听，对不对？好，我要告诉你哦，弟兄姐妹，神拣选你是有目的的。什么意思？神拣选你是有目的性的。神拣选你是白白的拣选，没错，没有条件的拣选，没错，你什么都不会，他照样拣选你。你干尽坏事，今天他拣选你了，你说不出任何道理，他就是拣选你。可是我们常常把神那个白白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我们把它会错意，我们以为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拣选，白白的拣选嘛，无条件嘛。可是神的拣选从来不是没有目的性的，是有目的要达成的拣选。你知道神不做无聊事啊！你现在想想看，神拣选 ，OK， 我们这边说，随便哪一位哈，张萌哈，张萌，哎，神说我拣选你，拣选了，拣选来干什么？神说我也不知道，我干嘛要拣选他？我不知道，我就是拣选就拣选嘛，无条件嘛，白白的嘛，拣选拣选啊，拣选拣选，就把它放在这边。就放着不用了。这种拣选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神不做无聊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的要认识到，神的拣选是有目的性的，他有目的要达成的，所以他有使命要交付给你的。所以你的人生将会是一个，或者说你现在已经信主了，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是一个有使命性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使命的人生，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就是为主所要托付我的那个使命来达成使命作为目标而活的一个人生，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在你的心灵深处，你已经有一种很深的一种使命感。今天这个社会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绝大部分的人生是没有使命的，没有使命感的。 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使，他没有看见到一个使命成为他生命一生分的道路的那一个核心。你知道，人的人生如果没有使命的话，他一定会被捆绑在那种满足自我的欲望的当中。他的整个人生拼命的往前跑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欲望在驱迫的，欲望在推着他往前走的。那个欲望是高涨的，因为希望将来有好日子过，因为希望将来讨得到好老婆，希望将来能够呼风唤雨。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奋斗，可是其实整个奋斗都是为了要满足自我的欲望。所以只要你奋斗有一点前进，有一点前进，有一点结果，你拥有这个，你就还要再拥有那个。你想你得到了这个满足，你就还想要得到那个满足。其实你一生都在怎么样，都在为自己而活。所以去了这里玩了，玩过了，下一次就问说，那我下次要到哪里去玩？所以整个人生就是被那个满足自我的欲望所催逼，甚至到一个地步，这个欲望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人就会死掉，就会死掉，就活不下去。前几天才一个报纸，不晓得你没有看，也许不见得是太大则的新闻，有一个爸爸竟然因为他所爱的妻子有外遇，他干脆把全家全部杀光，然后他自己也自杀。就是我所要的这个我得不到了，那我还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没有意义了，生意失败了，跳楼吧。整个生命就被捆绑在满足自我的那个欲望的里面。就算是你还没有走到说跳楼吧、自杀吧，你就活在一个小不拉搭的一个自我世界里面。你说有多可怜？这个世界之大，可是在你来说，其实这个世界别的都不存在，只有你的这个世界，那个自我的世界才是真正存在的。所以心眼就会非常小，所以心胸就非常狭隘，眼光非常的浅短。不仅是我们没有使命，我们就会活在这种很可怜的光景当中。你的人生如果没有使命的话，你的人生就没有方向。其实你每天会活得很空洞，很茫然，活不出一个让你感觉到的意义出来。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今天正处在一种觉得很茫然，我不晓得我人生往哪里走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之下。什么时候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大事的时候，失业在找工作的时候，人生遭遇重大变故的时候，你就突然间一片茫然了。我人生到底是在往哪边走？好像整个根基被抽空了。我有一个亲戚比我大三岁，前几年他也是一些工作的一些变故，然后他就失去工作，然后他就重新开始要来找工作。那找工作的当中呢，他就觉得很困难，不知道要找什么样子的工作，到底我最合适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不晓得，所以这边试试那边试试。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很感慨的跟我讲说这样一句话，他说真是怎么会这样子呢？人都已经活到五十几岁了，还在问我这一生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中间二十几岁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你到五十岁的时候还在问这个问题吗？你今天问这个问题不算太离谱，可是如果你的人生没有一个使命的话，你真的走到五十几岁的时候，甚至你一生你都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活着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的人生到底要往哪里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认识自己的使命，没有把一个使命放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心灵里面去认定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生大概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一生麻麻木木的活在漫无目的之中。第二条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多少年了你还在问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我们人活着就必须要使命，神造我们就是要把我们造成为使命而活。我们这个生命只有一个 够高的使命可以接受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不是理论上的说人活着是有意义的，而是真正在生命里面去体会到我活着真的是很有意义。可是需要有一个够大的目的，够大的使命。而真正最大你可以抓住的使命，就是从创造万有的那一位神而来的使命。所以主耶稣说，我拣选你了，这是 life and death， 从创造你救赎你的那位主而来的一个拯救，接下来带出来的就是从这位创造万有的主，他为你的生命所赋予你的那一个使命。弟兄姐妹，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再继续甚至一生为这个渺小的自我而活，那是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我们有更大的意义来领受这位创造的主他要给我们的那个使命，为这个使命而活。什么使命？第三个环节就告诉我们说，要叫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一个结出果子来的生命。可是什么叫做结出果子呢？什么叫做结出果子？结出果子到底在指什么？我想有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结出果子，要叫你们使你们这个结出果子，我们就想到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哦，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在那边看到说，哦，原来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一个很美的果子，有各个方面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点点点点点。我们常常想到生命的果子，那这个生命的果子当然是非常宝贵。神也确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神都要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可是当我们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需要问一个问题：这一节经文耶稣在讲的结果子，是指生命，是指圣灵的果子吗？还是指别的东西？到底耶稣是在讲什么东西？他说要使我们能够结果子，那这个果子耶稣到底在讲什么？耶稣就是在讲圣灵的果子吗？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有一些细节是我们需要去抓住的。耶稣说，我拣选你们就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个去字在中文圣经里面，在中文的语法里面常常是可以略过的，对不对？常常可以略过的。爸爸跟儿子说，你去好好的这个自我反省一下。好，那儿子就跟爸爸说，去哪里？那爸爸就疯掉了，对不对？他不要你听那个去字，他要你听的是什么？自我反省啊。所以在我们中文里面，这个去字是可以拿掉的。可是在原文里面，圣经这里的原文，这个去字是不能拿掉的，它是强调语气的。英文的语法有时候那个比较细腻一点，那个句子结构比较细腻一点。你如果看英文的圣经，它是说 I appointed you that you might go and bear fruit。 去跟结果子是平行的，是两件事情的。所以耶稣不是只是说他差派我们来结果子，他是差派我们去而且结果子。那你就发现到说，耶稣的意思可能跟刚刚不太一样哦。因为如果是要结圣灵的果子，你需不需要有一个去字？你在这里就可以结圣灵的果子，你不需要去任何地方，你在这里就可以结了。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是说 go and bear fruit。 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另外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我们的生命需要向这个世界来发出带出改变的影响力。每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都必须要成为一个影响这个世界的一个人。所以你需要去，你需要进到生命还没有被影响的人群的当中，也许近处，可是也包含远处啊。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去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生命必须向这个世界发出一个影响力。所以这就会回到了前面所说的那个拣选，我们对拣选又有一个新的亮光，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亮光需要认识。很多弟兄姐妹想到神拣选我的时候，都是想到一幕这样子的一幅图画，就是神跟我说：“哎呀，好了，对不起，张萌，就用你做例子哈，因为总是要拿一个名字。哦，张萌，我拣选你。哎呀，我爱你，我无条件的爱你，我单单的爱你，全世界所有的人我都不看在眼里，我就只爱你一个，所以我拣选你。在我的眼中，只有你张萌一个人，是其他的人我都看不到，所以我拣选你。”来做我的女儿，做我的孩子，哇！我没想到神这样子的拣选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幸福，有没有？哇！我们心里面暖乎乎的，哇！我们所有的过去伤害、孤单，我们都化解了。我哎呀，主耶稣啊，我跟随你啊，我跟你在一起，一生永远跟你在一起，我们就接受神的拣选了。哇！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幸福啊！神这样子拣选我，你看，神世界上千万的人，神没有一个看在眼里，他就是看我。我们以为神是这样拣选的，我们爱情小说看太多了，所以才会有这种拣选观。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你不要心碎啊，张萌，你不要心碎啊。神拣选你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看着你啊。你说神拣选我这么不真诚啊？他拣选我，他眼睛没有看着我，我真的。你仔细去想，神拣选你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看着你，他的眼睛看着全世界。什么意思？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看着他为你人生的那个意象拣选你的。你要这种拣选，还是你要刚才那种拣选？你仔细去想，神拣选你的时候，他是看着一个极大的意象。你经过这样子的拣选，你的生命会向这一个世界发出改变世界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能小看你自己啊！很多人可能像过去我一样很自卑的，很自卑的。就算你不是很自卑的，弟兄姐妹，你不能为你自己的人生没有一个够大的意向，你不可以。因为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他是看着一个极大的意象来拣选你的。换句话说，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拣选里面，弟兄姐妹，你的心必须要胸怀普世，必须要胸怀普世。今天你只是在普渡这里的校园而已，你至少可以胸怀普世普渡的校园，可是你不能只是胸怀普渡的校园，因为两年、三年、五年之内，你要离开这个校园，你要离开的。神要带你到天涯海角，任何地方你不知道的。所以你的眼光必须要够大，胸怀这整个普世，要很清楚的看见我这一生不可以白白的度过，我这个一生一定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一定要对这个世界带出冲击性的影响，而且不只是冲击性的影响，而且是什么？而且是永恒性的影响。他说：“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怎么样？长存。”耶稣要让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发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影响力，是永恒性的生命影响力，不是暂时性的生命影响力，不是暂时性的祝福而已。今天我们看到隔壁的老太太冬天，哎呀，这个铲雪，哎呀，没有力气铲雪，我们过来帮她铲雪，很好。今天你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多雇几个人，啊，你就发现到说，因为我多雇了这些人，他们的生活就有着落，这个有就业的机会，很好，我们都成为祝福。可是如果单单只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一个暂时性的祝福而已。可是神要我们的生命结出来的、发出来的影响，却包含暂时，但是一定必须要有永恒的层面。为老太太铲雪，铲完雪之后，来跟老太太传福音，来把耶稣基督带进到她的生命里面去。三天前，我们在我们那边，才一位病重的老妈妈，多少年抗拒福音，不愿意信福音，不愿意信耶稣，在病重的时候，她心软下来了。 一个很年轻的弟兄姐妹带他信耶稣。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发出那种永恒性的，就是长存的果子，长存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很多的难处，今天要考试，明天要交报告等等的，论文已经一年多没有进展了，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会在所有的这些困难的当中，我们操练来仰望耶稣，来倚靠耶稣，这是非常宝贵，这是一定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就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我们都在那地方操练我们对主的倚靠，对主的信号。但是千万不要让你因为将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带到神的面前，在那里倚靠神，使你的眼光就只看到生活周围的这一些事情而已。你的眼光绝对不能被身边周围的这些暂时的事情所蒙蔽，你绝对不能够只是成为一只小鸡而忘记其实你是一只老鹰。小鸡跟老鹰的最大差别就是什么？小鸡 每天在那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它只看到了什么？它只看得到什么？它只看得到眼前的这些小米粒。我们低头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身上生活周围也很多很多的小米粒。我们在每一个小米粒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要来倚靠神，那是 no question 的。可是你的眼光不能只看到这些，你不能一生只是成为一只小鸡。老鹰的差别在于说，老鹰它看到的是整个绵延不绝、千里之远的那样子的山林。神拣选你，神用重价买赎你，只是要让你当一只小鸡吗？我们仔细想想，只是要让你当一只小鸡。神啊，你是好伟大的神，求你帮我做一只很好的小鸡。神会心碎的，神会心碎的。弟兄姐妹，你是一只老鹰，你是一只老鹰，你要飞起来。当你飞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能飞，你真的能飞，因为在你里面有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住在你的心中。你飞起来，你就看见那极大的意象，整个世界就是我的使命，整个世界就是我的意象，整个世界就是我奉献的祭坛。我把我的生命献上，是为一个极大的意象献上给神的，献上给神的。让我们成为一群有使命的人，更是一群有极大意象的人。使我们这一群人，这个约翰卫斯理讲过一句话，他说：“给我100位。”除了惧怕神之外一无所惧的人，我就可以把这个世界 turn upside down。 我们这里有没有100位？有没有？有啊，这里绝对有100位、yeah。 如果我们这100在座，这不要讲到别的地方，我们这里100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除了敬畏神之外我们一无所惧的人，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使命，我们看了一件极大的意象，我们跟主说：“你带领我到哪里去，我就去。在那个地方，我献上我的生命，就是要带出永恒的祝福，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这一群，这100多个人，我们可以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很希望能够知道神对我一生的计划，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讲这样一句话：“神啊，你对我一生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很想知道，可是弟兄姐妹，你如果很想知道神对你一生的计划， 换句话说，你很想看清楚神对你一生的那个蓝图，你发现到说，首先你必须认定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你认定了没有？你一定要先认定他是你生命的主。如果他不是你生命的主的话，你要他，你要看见他对你生命的计划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他不是你生命的主啊，他所有的计划跟你有什么关系？当我们想要知道神的计划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认定他是我生命的主，所以他为我的蓝图也就是我的蓝图。然后你必须要第二个，你必须要认定我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我是一个神有托付在我的身上的，我愿意接受这个使命，神给我的使命也就成为我一生我所定的那一个生命的那一个使命。所以我必须要认定我在神面前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然后第三个，你必须要愿意开你的眼睛，让神来开你的眼睛，来看见一个够大的意象。神呼召，神拣选你的时候，就已经为你定的那一个神国的整个意象。从今天开始，你整个一生的道路，弟兄姐妹，不再是为了要成就你的抱负、你的野心。从小到大，我就是要拿一个 PhD。从小到大，我就是渴望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个教授。哎，我说的是我，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你从小到大多少年下来，其实你都有你一生的抱负，都有一生的野心。今天神要告诉你，这个不是你一生的目的。你一生的目的是要成就神对你生命的托付。所有你为自己所定的那些抱负，那些计划，当你一直往前走的时候，最后你都会发现只是一个不生唏嘘的一个幻影，一个感慨而已，最后都是空的。我们中间有很多普渡的教授，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教授，特别是我这次来，不是这次来，我 很多次来这边，我都很深的有一个感恩跟感动，就是我看到说我们普渡竟然有这么多的教授爱主，他们在这边做教授，其实他们可以根本就把他们科研做好就好了，这个 tenure 都可以早三年拿到，哦，可是他们花了这么多的精神在这里照顾学生、关心学生、向学生传福音，你就看见到说，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不是那个世界的地位，是不是世界的成就？不是的，他们看到更广的范围，更广的意象。所以在神的面前，需要把你的抱负，需要把你的野心，在神面前很清楚的把它放下来，把神的使命把它拿起来，定义说在这一生的当中，我的生命就是要影响很多的人，凡是我走到哪里，我的生命就是要影响人，使他们不只得到暂时的好处，使他们真是得到永恒的祝福，脱离那些我们过去我们每个人都经验过的那种在虚华的世界里面的那种挣扎、那种沉浮，从那些虚空里面跟我们一起走出来，走出来来得着耶稣基督的所有那一切的丰盛，这才是你人生的目的，才是神为你的整个生命工程所走向的目标。你知道神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神的，神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神，他所定的一个旨意他是不会改变的。你不要说神啊，我们商量商量吧，这个意象太大，老实说我没什么兴趣，我们讨论讨论，我们重新来调整一下，神啊，我这一生啊，你就让我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做一个 普渡的教授，然后呢，每一年出十篇 paper， 这定为我人生的目标，你觉得很棒，神才不甩你。我说神是一个很顽固的神的，我必须跟弟兄姐妹说，在爱里面他对你非常的顽固，所以如果神的这个蓝图不是成为你对为你自己生命的那个蓝图的话，那你天天跟神有得吵，真的是有得吵，吵没完的。每次神让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为什么要让那件事情发生，其实都是指向神要在你生命里面成就的那个旨意，也许要锻炼你的生命，要操练你， 要破碎你，要改变你。神让很多事情你不想要让它发生的，甚至让一些人 qualify 就没过等等等等的，或是让 qualify 过了，你不要以为神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将来要拿个 PhD 然后月薪20万。不论神在你身上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朝向着神这个生命蓝图最后要完成的。如果这个生命蓝图最后所要完成的这一个整个计划不是你要的计划，那今天每一件神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你都会跟神吵架的。神，你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要的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一生就在混乱的当中浪费掉我们的整个人生了。可是当我们愿意把这个蓝图领受，我们跟神说，是的，谢谢主，这个蓝图就是我的蓝图，那今天所有神在你生命所做的事情你都会跟神奇妙的配合，你会成为跟神一起同行也是一起同工的伙伴，这个工程会进展得更加的顺利，更加的快，那个效果，那个影响，更明显的整个彰显出来。我们所渴望的那个，信了耶稣之后，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就很清楚的看见，它浮现出来，甚至它成就出来。弟兄姐妹，这个蓝图对我们太宝贵了，这个蓝图也是绝对够清楚的。在耶稣基督之外，你的人生岁月全部都是虚度的，不要再去走那些冤枉路。感谢神，因为他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拣选了你，他也已经把使命托付给你了，而且他告诉你说，在这个使命的当中不是你结果子，是他使你结果子，对不对？经文讲的是他使你结果子，是他使你终究结出长存的果子。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一生道路，我们是不是可以蛮有盼望，蛮有信心，蛮有盼望啊，因为是他要在你的生命里面他来成就的。这整个生命的工程你发现不是你的工程，是他的工程，是他在进行，是他在做，是他最终他成就的那一个工程。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地抓住这个拣选，主耶稣已经拣选了我了，从今天开始我一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紧紧地跟随他，让他做我生命的主，把我们的自我完全放下来，主啊，其他的我都不要，我单单只要你来成就这一个你为我所设定的生命的工程，让我的一生工程奇妙的完成，奇妙的完成。我们荣耀神，而且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成为一群影响这个时代，影响这个世界，甚至影响到下个世代，直到主耶稣再来的一群基督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巴不得这样子的一个工程，主啊，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全能，因着你根本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没有人能够拦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来进行，来成全，来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工程。主，我们就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给你。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这么渺小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你为我们定这么大、这么伟大的生命的工程蓝图。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拣选我们的时候，你的眼睛没有看着我们，你的眼睛为我们看着全世界。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从我们的小不拉大的世界里面，我们今天就走出来。主，让我们真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厌恶我们那样一个小不拉大的一个世界。主啊，我们愿意来胸怀普世。主，我们愿意来成就你国度的荣耀。主，我们愿意一生再也跟你中间没有任何的拉扯。主啊，我们就是全力的跟随你，跟着你，抓着你。哦，主啊，带领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走到任何一个你要差派我们去的地方。主，让我们的生命像当时你跟亚伯拉罕所说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上，一同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